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抗议引渡条例修法，香港爆发了主权移交22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浪潮也蔓延全球。香港人为何愤怒？他们的怒吼能不能阻挡北京与港府？在百万人游行之后，香港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警告说，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月晚些时候不与他会谈的话，他将对另一批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对美国 CNBC 电台说，他预期会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面。6月28号到29号，来自20个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将会在日本大阪举行峰会，但是北京方面还没有公开证实美中元首将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习近平不跟他见面，他将加征新的关税。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如果美国执意要升级贸易摩擦，中国将坚决应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方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如果美方愿意平等协商，我们的大门敞开。如果美方执意要升级贸易摩擦，我们将会坚决应对，奉陪到底。在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违背了几个月贸易谈判中对进行结构性改革所做出的承诺之后，华盛顿方面在5月10号将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调高到25%。中国随后采取了报复性措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根据路透社报道，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厂商东京威力科创将会遵循美国的黑名单，不向被列入该名单的中国公司来提供产品。路透社报道说，东京威力科创的一名高管宣布了这项决定。东京威力科创生产的主要设备包括了半导体成膜设备、半导体蚀刻设备以及制造平板显示器液晶的设备。路透社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另一家日本芯片设备厂商也正在考虑停止向美国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来供货。东京威力科创一名高管说，公司并没有接到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任何要求，但是非常清楚，如果不遵守美国的出口限制，与中国扩大业务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麻烦。中国当局对网站和媒体加紧控制之际，中国的一家颇受欢迎的金融财经信息网站华尔街见闻 WallStreetCN.com 停止运营，根据当局的要求进行整改。华尔街见闻在星期一晚上在其微博账号上宣布，遵照有关当局的要求，网页和手机 APP 都停止运营，严格遵照相关法规进行整改，但是没有说明违反了哪些法规。上海市网信办在今年3月对上海阿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运营的华尔街见闻网站及 APP 进行了罚款处罚，理由是在未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情况下违规登载新闻信息。中国对互联网上信息进行严密的监控，并且有一支庞大的网军来审查网上所谓破坏社会稳定的敏感信息。此外，中国的防火长城阻止中国境内网民使用谷歌、脸书和推特等服务，美国之音等美国以及其他的一些西方媒体的网站也遭到屏蔽。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发表声明，对香港政府拟定修订逃犯条例深表关切。修订后的条例将会允许把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星期天，几十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他们所说的送中条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 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宣读了国务院的声明。他说，美国对香港政府对其逃犯条例的修例建议表示严重关切。他还说，另外还让我们感到关切的是，修例建议有可能破坏香港的商业环境，并且使居住或访问香港的我国公民受制于中国反复无常的司法制度，对一国两制框架的不断侵蚀，让香港在国际事务中长期存在的特殊地位面临风险。在另外一方面，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针对香港在星期天的游行也做出了回应。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星期一发表声明说，香港人民这个周末上街抗议，展现了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北京当局提出的引渡法将严重伤害香港法治和自治。北京当局过度介入香港的做法，再次令外界对他们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存疑，并且暴露出他们企图明目张胆挤压香港独特的自由与价值。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星期天在推特上声援香港民众的游行。卢比奥参议员在推特上说，我们应该都支持香港人民和平示威，主张自治，反对北京支持提出的引渡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星期一在推特上直言，香港给大家的教训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允许一国两制，香港自由持续被侵蚀。另外，来自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星期一也在推特上连续发文说，香港人正在与中共暴政做斗争，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是建构在香港自治的前提之下，如果中共强行通过引渡法，美国必须重新考虑对香港的政策。那么备受争议的香港逃犯条例的修法星期三将要进入香港立法会二读，目前香港立法会的内外可以说已经进入了高度的警备状态。那么最新消息还传出法案的表决将会提前，有分析认为公众舆论将会对此有剧烈的反应。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为您介绍香港今晚的最新情况。申华你好。
叶文好，大家好。
是，大家现在都在关注星期三的香港，因为我们知道香港特区政府的修法，对于逃犯条例的修法将要在明天星期三进入立法会大会来进行二读。那么有最新消息说，立法会的主席梁君彦表示表决将会提前，到底现在情况如何呢？
是，叶文正像你所这个概括的，那么这个应该说是今天香港的这个比较大的新闻了。那么那个明天举行这个罢工罢课罢市，这大家都知道这个动向。那么今天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要提前进行表决，比大家预想的来讲要提前一个星期的样子。因此来讲呢，这是比较震撼了。我今天中午在这个立法会采访的时候，我发现那里面记者非常的多，而且呢议员的这个群情激愤，那么进行反弹。那么舆论方面来讲呢，这反应慢慢会出来。那么关于这个具体情况呢，我今天在外面呢见到了这个前立法会的议员姚松岩先生。那么我们具体情况呢，请听一下姚松岩先生呢是如何介绍这个变动的。
刚刚立法会的主席公布，他是打算下个星期四就要把这个逃犯条例通过。上个礼拜还讲说6月27号才是最后的时限哦。但是我估计可能他们是受到北京的一个命令哦，6月27号是最重的时限的话，他们就提前一个星期，就希望说下个星期四就能把它解决，然后还剩下多一个礼拜，星期三跟星期四可以把一切估计不到的情况都能保证在6月27号以前把它通过吧。当然了，这样的安排啊是完全没道理的。
姚松岩博士讲的为什么没有道理呢？概括的讲，因为这个 修法的里面呢有153条，据说是153条左右的东西呢，要逐条进行分析，逐条来讲呢进行辩论，或者来讲呢进行解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深入了解这个逃犯条例修法内容的一个具体环节。那么现在来讲时间不够，好像大概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梁军彦呢也进行了解释，他说这种安排是参照去年审议呢一地两检法案的具体情况制定的。他还说呢，期间呢，议员肯定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程序问题，清点人数啊等等，也将会减少实际的审议时间。所以说，这是他提出的一个必要的安排。另外，据报道呢，因为考虑到议会修法实际运作时间的需要呢，这个如果要保证这66个小时预留的审议时间，那么这样呢就要增加会议的天数。那么据我了解，这个星期五还有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那么都要进行开会。玉文。
是，那么升华，我们也知道，在看到星期天这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之后呢，那么立法会如果真的要提前来进行表决的话，这个最新的安排可能会对社会，香港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知道，星期三香港社会的罢工、罢市、罢课，现在也有教师协会在呼吁要响应，明天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那么这个来讲呢，也是很多人关注的，就是这个变动，因为提前了嘛，要提前投票了。那么了解这个法案的具体时间呢，减少了，所以说给人一种匆促的感觉。因此来讲呢，这个我接触的舆论来讲，对这个反弹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还要看明天媒体怎么报道，另外来讲，有些组织举行什么活动来表达这个诉求。我估计明天是一个爆发点，恐怕有这种情况。那么据我了解呢，姚松岩先生对这个事情呢也非常有看法，也比较代表性。现在呢，我们客观的听一下他怎么看这个问题。
星期天100名上万市民上街，政府的回应也是这样的没反应的情况下，我们看见哦，已经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都已经很激动啊，而且明天啊，我听说有很多机构、学校、学生、工人都决定要罢工罢学。
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要客观的讲一下，那么这个支持政府修例这方面的声音来讲呢，也是有的。那么来讲呢，中国外交部在这个今天还特别讲到了，有50多万的香港市民参加联署，支持特区政府的修例方面的工作。所以说这个来讲呢，也是香港另外一方面舆论的一些反应。那么今天我在立法会采访的时候，主要看了一下的保安措施啊，那整个来讲的这个立法会周围来讲都用这个金属围墙已经围起来了，而且来讲它的这个外围的栏杆呢是用3层，所以说警方方面还有政府方面呢，做了充足的准备来应对明天的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升华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相信明天升华还会陆续我们发回来最新的香港情况，谢谢升华。那么香港的这场反送中抗议持续在燃烧。明天除了立法会进行二读之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民间也发起了包围立法会还有罢工、罢市、罢课的行动。香港民众的抗争说明了什么？有媒体形容这是香港的背水一战，港人的愤怒能够阻挡北京吗？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香港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还有时评人小明先生将为您深入分析，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或者向嘉宾提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10时，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
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我们在美中贸易战的正大正战的背景下，
我在上次是关于什么的名人？
Thank you.
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继雨伞革命之后，香港在星期天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政府修订引渡条例。这场被称为反送中的游行甚至蔓延到全球，从纽约到伦敦，从台北到悉尼，都出现了声援香港的呼声。引渡条例为何会激发港人的担忧与愤怒呢？在香港主权移交22年之后，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否已然崩毁？一国两制是否已经死亡？港人的怒吼和反送中的全球开花能不能够改变现状，震慑北京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桑普律师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小明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还有网友们，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桑普律师。桑普律师，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的报道啊，今晚的一些最新状况。我们知道在立法会外的公共聚集区在今晚已经关闭了，而且警察在现场不断地盘查路过的所有人民还有他们的这个背包里的一些物品。那么刚刚我们的记者也报道，立法会的主席说这个表决很有可能就要提前到下个星期四，而不是等到6月27号了。这一连串的发展，您觉得可能给香港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在今晚的香港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今晚的香港呢，就是有网络上的人士已经号召了50万人包围立法会。那这个也不是民政所发起的，是网络上的朋友他们发起的。众所周知，在6月9号的晚上爆发了一场呢那个警民的冲突。这个�冲突的结果是导致了300多位的年轻人呢被盘查，19人被捕，很多都是中学生跟大学生。那今天我们看到，在刚刚主持人也说过，在那个金钟地铁站、港铁站，已经很多年轻人被警察包围，贴着墙去站立起来，罚站一样。那继续你看到整个金钟已经站满了人，所以这个冲突的情况是好像是箭在弦上的样子，非常的紧张。那今天的情况呢，会不会爆发一个全面的冲突？就看到11点钟，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时间以后一个多小时，就看看他们有没有进一步的行动。那我再次呼吁了，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还是我所尊重的看法，但是我想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做，我们只能够去默默的希望他们平安。那同时我们也不会去拆他们的台。以后的发展会怎么样呢？我相信是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些冲突，那你也看到是金钟站满的人，一定会把人挤到别的地方，包括湾仔跟中环一带。警方会不会说故意的挑起的冲突，来导致一个镇压的出现？这个地方已经在盛嚣尘上，大家都已经传了很久了。那未来局势怎么变化？今天的晚上，我觉得有发生冲突机会挺高的，但是肯定的，明天从10点钟开始，大会民政已经呼吁香港的市民和平理性的集结在那个立法会的周围，希望能够在他们明天11点钟开始审议二读这个逃犯条例修订，就是送中条例的时候，有一个大部分的人能够站在一起来抗议。那我想相信说这个是一个，另外还有那个罢工罢市跟罢课也在明天开始，所以我想说这个民政也发起下礼拜一开始他们主导一个罢工罢市罢课，因为明天那个是从那个民间的社会民间组织发动的，自发的发动的，礼拜一下礼拜一开始就会全面的发动。那希望在下礼拜四6月20号议案这个预期要通过的那一天为止，要瘫痪整个香港，那施加最大的压力给香港政府跟中共政权，这个是未来局势的一个变化。
是桑普律师，我想继续请您简单的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在6月9号，全世界都通过了报道，看到了走上街头的香港市民。那么主办单位民政说，有103万人走上了街头。那么港府提供的数字是大约20多万。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政府还今天在表示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个数字呢，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来继续的讨论。人数多，并不代表你就代表最大的民意。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也显示了很多的香港民众非常关注这个引渡条例的这个修法。为什么这个修法会引发这么多港人的关注甚至愤怒呢？桑普律师，请您简单的跟我们谈一谈。
以前呢，香港人是一直渴求民主普选，从来没有得到的民主普选要争取，所以要那个2014年的雨伞运动。今天是我们一直拥有的自由被剥夺，那个已经不是争取了，是已经有的一直以来拥有的自由，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那个送终跟充公的自由。现在因为中国跟香港之间的那个区隔，司法的区隔被打破了，中国任何法院可以给一纸的公文给那个香港的政府，要求把特定的人送终，把特定的财产充公。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了，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所谓民主派温和跟激进，甚至跟本土派或者港独派的一个分歧的问题，是彼此，甚至是商界，甚至是一些比较偏蓝的一些想法，完全都是自由都被剥夺了。所以今天也看到一个立法会的议员石礼谦先生，他旗下的一家公司，他担任那个独立董事的一家公司，他宁愿那个被没收定金也要放弃投标启德机场的一个土地。可以看到整个东西都已经知道资金正在撤出，外资港资都已经撤出，失业恐惧在蔓延，很多机构都想把机构搬到台湾，搬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去，比方说台湾、新加坡等等。所以看到这个恐惧会出现，正因为这样子，下一代怎么办？中年人、老年人有脚、有钱，有钱可以去别的地方去住，但是年轻的一代，就是你今天看看在金钟的那一代，看看他们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现在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多年轻人参与，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好的，接下来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小明先生，我相信您也很关注在香港所发生的这一切。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呢，在当天就报道了，他说这场星期天在香港的示威游行，它不仅仅是在规模上引人关注，实际上示威者的构成，刚刚桑普律师也稍微提到了，也非常引人注目。我们知道2014年香港的雨伞运动主要是学生领导的，学生参与的，但是这一次参与反送中游行的却是来自香港社会各界，包括了律师，包括了商业界人士，还有许多是第一次参与抗议的中年人。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次香港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小明先生，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香港之所以成为很多人向往的地方，或者说香港市民引以为傲的地方，就在于香港一直有完善的法治环境。在英国治理的时候，香港虽然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当然这个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是和中共当局的压力有关系的，但是香港有令大陆人羡慕的自由。就像刚才桑普律师说的，这个自由是香港市民一直就有的，它不是中共赐予的。而这次中共的修改条例，实际上已经威胁到了香港市民的自由。这个坦白的讲，已经触及到了香港民众所有人继续存在的底线。那就是说，你能不能作为一个自由人来存在，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情况下，它不是说威胁到某一个人，而是威胁到了所有人的安全，威胁到了整个香港的前途。就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越是精英群体，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危机感会越严重。所以就这点来说，这个送中条例的威胁，它要比那个香港的那争自由争普选那个情况要严重的多。我们知道香港能够成为国际上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和香港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一旦送中，那么香港的法治基础就会受到损伤。就这么来看的话，那么不仅大批的精英会被迫离开香港， 还有更多的外国企业、外国公司，他们也被迫离开香港。这也就意味着香港的繁荣不复存在。这一点它不仅涉及到了就是说一般的市民，而且涉及到了所有的包括商业界人士。一个是安全，一个是生存，这两个条件宋中实际上都威胁到了香港民众最基本的情况，所以这当然会要导致香港各界都会出来抗议。其实好多包括宗教界人士这次也都站出来抗议了，实际上已经威胁到社会的整体的存在。谢谢。
那么桑普律师，我接下来想请教您，从法律专家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说这个香港民众是不是逢中必反，这个其实这个法律呢是为了保障香港的社会安全，这种引渡条例各国都有，那么为什么特别对于香港的这次要修订这个引渡条例有这么大的一个争议性？您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个被称为所谓的送中条例或者这个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它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内容？那么对于刚刚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甚至都对此表态了，说对于美国公民在香港的自由与安全也有可能带来一些影响，它对于在香港的外籍人士可能带来什么冲击？这个所谓的送中条例可能主要的打击的点是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很理性来分析法律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我们称之为送中条例，把人送到中国去了，还有一个叫做刑事事宜法相互法律协助条例，这个叫做充公条例，就是人还在香港但是可以把钱拿走。这两个条例呢，原先是现在没有修订之前是把写得很清楚，不涉及到中国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的领域，换言之香港的人不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者他的机关要他们送到那边去的。那现在的送中条例跟充公条例就把这个拿走，拿走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就很显然的，就是中国的检察院或者法院或者政府部门，只要现在修订后就是说，只要他到一个中央的地方盖个章，比方说最高人民法院跟检察院拿一个文件到香港来啊，给这个香港特区政府，香港特首先要有一个初审，之后交给法院做一个形式上的审查。形式上的审查就是说不涉及到有罪无罪的判断，也不涉及到究竟那个人是不是真的犯上那一条罪。现在有30几条的罪行来包括在内，包括了比方说那个贪污贿赂，包括了那个逃税、伪造文件，甚至叛变，甚至是讲到散播别人去那个做一些违法的行为啊，也包括杀人，也包括其他的跟女性有关的罪行等等，30几条。其实大家知道中国法律要揪一个人逃税等等，或者说杀人放火，跟桂明海他是因为肇事逃逸而去被送终嘛啊，
对，
那所以他的罪名根本不重要的，重要是你那个法律领域是不是一个有公平公开公正审判的一个法律领域，包括看看中国是不是，答案显然不是嘛，这个不用我多说了。所以看到如果运用这个法律来做，法院的把关能力非常有限，真的不像香港政府所说的那个是可以做人权的审查的。即便啊，现在香港政府推出一个额外保障，说是公开审判、无罪假定等等，但问题是这个涉及到中国呀。那你说中国法律有无罪假定跟公开审判早就写了，但不做而已嘛？那你这个东西也不写在法律，写在政策。那林郑月娥怎么说呢？这个地方只是政策声明。法院，中国的法，香港的法院会考虑到香港高级官员做出的庄严的政策承诺，那拜托，这个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香港法院是依法办事，而不是依政策来办事的。那香港法院如果说，法律没有给他任何实质审查权的时候，他就 take 了，就可以说勾选了一下，就丢给最后特首嘛，特首最后审批就送终了，整个过程没有任何。那个立法会议员的参与，没有任何的消息可以泄露，可以是好像秘密的进行，秘密的去做，这个地方就牵涉到很多人之为。那如果说要把一个人抓起来抠出，就供出其他人，很容易啊，就是他要对付 B， 他先抓了 A， 再供出 B， 一个一个把他抓起来。香港就是跟上海、北京、广州没有两样的地方的时候，那一国两制也就完蛋。所以这个问题基于中国没有 公平公开的审判，没有司法独立。习近平讲了绝不走司法独立的道路，那这个时候香港的那个特区政府还有什么话说呢？还有我们所有的舆论都讲得很清楚，这个是绝不可以接受，不是因为逢中必反，而是因为第一对中国的法律的那个司法没有信心，第二个是在于我们整个法律漏洞重重，香港政府也不愿意去补充这个漏洞，就是希望这样做，这是令人家非常的震撼。
小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从刚刚桑普律师的介绍，您大概也听到了一个大致的情况。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先生，他今天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中国当局多次的表明了不需要任何坚实理由来惩罚批评的声音，如果香港通过了这项修法，那么北京就不需要通过绑架可以随意的抓捕在虚假指控下北京希望他们晋升的任何人。所以我想请教您来谈一谈，很多人说这个香港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抗争，就是像桑普律师刚刚说的，对中国的司法没有信心，中国的司法制度是不能够被信赖的，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种反应。但也有另一方说，这是香港部分人士逢中必反的一种反应，您怎么看呢？
好的，刚才桑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把这个问题仔细分析了一下，其实一国两制最根本的原因就应该在于这两个体制的根本的对立，所以这里边如果说把这个法律的问题打通了，这个隔离打通了，那么实际上这个一国两制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最实质性的问题。那么关于法律问题，我们就刚才桑律师讲的很全面了，
是，
所以关于这个什么逢中必反这种说法，实际上这是一种对香港政治市民的一种污蔑。关键问题在于中共他制定的所有法律和政策，他完全出于一党私利，往往是违背香港市民的利益，这才是香港市民逢中必反的根本原因。因为他这个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本身就是违背民众利益的，所以民众不得不反。那么至于说就是说这个法律的老百姓怎么看待，我们可以从最简单可以看的，就是说香港的司法界大约有3000来人参与了这个黑衣静默游行来抗议这个修法，所以这个法律界人士他们对这个法对这个就是当局的修法有一个最专业的判断，这个可以说这个完全可以驳斥这种逢中必反的说法。另外我们还知道一点，就是说导致百万民众上街，这是自1997年以来的第一次。那么如果按照那些人的观点，逢中必反的那种观点说法的话，那岂不是说这20多年来香港市民只反了一次中吗？这和逢中必反是矛盾的呀，所以他们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而且他们实际上是把香港市民的这种自主性独立判断的能力完全忽略掉了。好的，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聊天室里面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第一位就是来自这位名叫亩产9000万的网友，他说这个送中条例通过，香港真的是要彻底崩了，放着自由人权先不讲，光是香港世界第三金融中心地位也要崩，自由无税之港也将完了，金融商家大佬们全都要跑路了，这是全方位对香港的沉重打击，自此香港要进入地狱模式。而这位署名叫99红魔西来乱华夏的这位网友说，相信很多觉醒的大陆民众都想去香港声援抗中共恶法，昨天看到上海的地铁车厢贴满了中共的一线治国、依法治国的假宣传，真是此地无银300两。而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港人反送中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共高于法律，遵从毛泽东的和尚撑伞无法无天，最高法法院院长周强公开说要党控制法，对内施行逼供逼训的法西斯制度，香港疑犯送到中国去审判，不就等于是送入虎口吗？最近的例子，被绑架回大陆的铜锣湾书店员工失踪，明天系的肖建华等，都是最好说明，这是香港人绝对不能同意的。还有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这位网友，他说大陆司法信党信权信钱，香港的司法信公正，送中法案就是把公正送到邪恶的手里，让邪恶说了算。 还有这位署名叫 Peter 袁的网友说，北京政府操控傀儡特首，昧良心的立法会议员看起来是没有问题，以合乎程序的方式通过恶法，但如果民众被充分发动，总罢工、罢市、罢课，安排好市民的最低生计，让香港变成死港，港府、中联办、警队和驻港部队无计可施，北京只能让步，难就难在民众的组织与发动。那么针对这个网友的这个看法，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啊。那么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请您稍微谈了一下今晚以及明天的这个香港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说现在真的像这个立法会的主席说要提前的进行表决，而且看来港府要让这个修法强行通过是绝对有可能的，那么而且我们也知道在香港的立法会内这个泛民主派仍然是趋于少数的弱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未来不管是任何有争议的法案在香港的立法会是否都会遭遇同样的问题，我们会不会看到更多的香港民众为此必须要走上街头来抗争呢？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啊。事实上这个从梁君彦就是立法会的主席，他是宣布了6月20号下礼拜四会那个限66个小时来做出审议，二读三读通过这个条例来看，那你知道这个是硬干的啊，因为最后你看到这个香港的70位的立法会议员里面，民主派只是占少数，有些被 DQ 就是被开除，有些是因为出缺，现在只有27位，那再加上可能有2到3位啊不同的那个原来就是亲共的那些那个议员来去跟我们站在一起的话，也达不到35票或者34票那个半数啊，因为在席议员要半数才能通过一个议案嘛，所以这个是还是不足。那你看到在6月9号那个游行完毕之后，游行是10点钟完毕，之后一个小时11点07分，特区政府已经发出声明，他说即便有103万的市民出来，不撤回那个议案，不延期，也不再做任何的修订。同时自由党跟新民党也分别发出声明说他们的议员不会反对议案，他们会支持这个修订。结果是很显然的，这一次他们那个来转多或者说那个去转变他们态度机会很低，以后怎么办？那这个事情可能会通过可能不通过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看民意跟整个事情的变化，但显然的现在风险非常大，通过的机会是过半的。但是肯定的，无论通过与否，这个机制本来就是很有缺陷。大家知道今年的11月会有那个区议会的选举，明年的那个年底也会有立法会的选举，如果大家选民不再登记不去投票，投票率也是趋于偏低的话，什么事情是翻不了盘的。只有当我们的立法会有过半数的立法会的议员就是民主派，就是反政府的，简单来讲反建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翻盘。我们区议会也如是，我们这么多的区域，我们基本上起码一个区议会的主席也夺不到，因为很大程度是共产党的渗透跟收编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踊跃的去登记当选民跟投票选民主派的议员，不论是本土派民主派或者各方面的一个奉行公义的议员啊，进入到区议会跟那个立法会才能够有机会翻盘。但你说机会大吗？机会非常的低，但是就算多低我们都要做，因为不是有希望才会行动，是行动才有希望，行动就是在于我们必须要把整个立法会过半数的议员是民主派这个事情实现起来，那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才能勉强的阻止恶法的通过，否则一切行礼如仪没有改变。那希望大家能够奉行这个事情，因为民主普选应该离开我们很远了，因为特首经过那个2014年的那个挫折之后基本上都不会再民选了，但是我们起码守得住立法会的这一个仅有的 遴选的那个议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嗯，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谈谈，当然小明先生也有一些人非常的乐观，对于这次的大游行能够带来的影响，那么他们也感到乐观，主要是什么呢？2003年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有50万人走上了街头，那么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到现在都没有能够实施，所以也有人希望通过6月9号的这次大游行能够阻挡这个恶法的修订，您的看法呢？
我没有这么乐观，就是说，2003年的时候，当时有它的特殊情况，实际上，就是从中共这方面考虑，大概也没有像习近平这么强硬。另外，香港的它的自由党本身在临阵它倒戈了，而且自由党有8个议席，这8个议席非常的关键，所以这个问题上，本身有一个它的特殊情况，而这一次自由党只有4票。而且大概顶多有3票有可能会动摇，所以这个情况下，从这个目前的选举情况看，实际上这个可能性也不存在了。但最重要一点在于，就是说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对香港的这种控制和渗透，它的力度已经远远超过2003年那个时候了。所以中共用过各种卑鄙手段，剥夺了多名民选议员的资格。这个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一个民主国家，民意就是最高的权威，民意就是天意。但是中共居然以各种就是说很卑鄙的手段来剥夺民意的选出来的民选议员，所以这个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香港的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在目前的这个立法会，它实际上已经无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肯定这种强奸民意的这个立法有很大的机会是会通过的。所以而且香港的这个政府已经公开表态，就是要继续推进，所以他们是完全不在意民意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50万人上街，100万人上街，他完全不在意的情况下，这个实际上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种抗议行动只能就是说在香港目前的这种环境下可以改变一下，让大多数的民众能够看到这种局面，或许以后会有机会。比方说今年秋天的选举，或者明年的选举，这个可能会有翻盘的机会。但是从眼下来看，目前的局面很难打破。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杨柳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就算改变不了结果，也支持香港人的勇气。在大陆修改法律都是说改就改了，老百姓有谁敢说个不字？而这位署名叫吕卓的这位网友说，土共已经乱了阵脚，此时在香港弄个逃犯条例，不是高级黑，便是已经无力控制局势，这明摆着坚定了让美国把人权问题加进贸易战。看来土共已经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局势，内部也离心离德，即将分崩离析。还有这位署名叫 Ewa Chang 的网友说，仅仅150年的分别，香港人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的人。感谢李鸿章，如果没有当年的卖国，何以有香港在危难时刻显出的英雄本色？我们今天都是香港人。而这位署名叫范强的这位网友，他说，香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每个人认为政府的错误是需要监督的，监督的责任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大陆人民也是有光辉历史的，但现今让共产党把历史割断了。每个大陆人民不是不懂得现今政府是如何的邪恶，但监督政府他们不认为是他们自己应尽的责任。大陆人民醒醒吧。而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说，逃犯条例就是送中条例，中共国可以肆无忌惮地来香港抓人送回中共，这就是香港法律独立性的完全丧失，就是一国一制了。还有这位署名叫赵贤的网友，他说，这要是通过了，欧美的对港政策也没了，香港的有钱人和外资都得跑了，就香港那点地方又没有资源，没了这些我都准备好零钱等香港人过来要饭了。几位网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想要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评论的是 中国政府的反应。刚刚我们也有一些网友说土共乱了阵脚，类似像这样的一种评论。我们来看到，在香港这个大游行发生之后呢，中国官方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耿爽连续两天也在回应记者的时候说了，今天呢他的说法是这个他要坚决反对，特别他提到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来干预香港的立法。那么在这个中国方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官媒环球时报呢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说反对派勾结西方势力是撼动不了香港当局大局的，香港反对派这种挟洋自重的政治操作方式既不得人心，也与落实一国两制这个主题背道而驰。然而从历史的大视角来看，这些勾结活动和由此制造的波澜都是些无聊的泡沫。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北京这些说法？那么所谓的外力影响，这个很多时候经常会被北京所提出来。您认为北京是否预期到这一次这个逃犯条例会在香港引发这么大的一个争议和抗议？
好的，我们要知道，香港它的能够被国际社会就是高度接受，最重要原因在于香港是一个国际商贸和金融中心。香港当局这个送中条例，它本身威胁到了这个金融中心的客观存在。那么，因为香港这个特殊地位，在香港有几十万外国人在这儿生活和工作，那相关的国家当然要出来表达关切，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国家的人民在那儿的生存安全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当的事情。我想，假如中国人在海外遇到这种重大的危险的时候，中共政府是不是也应该表表态呢？我想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中共把香港的上百万市民冒着酷暑参加抗议活动说成是外部力量的影响，这显然是把在以用中国的观点来说，就是什么不了解真相的是这个情况。可问题，香港市民能够了解全部的真相，香港市民有足够有言论自由，有信息自由，所以中共这种说法显然是对香港市民的一种污蔑。香港他的老百姓，香港的市民是自由人，他不是奴隶，所以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所以这一点，中共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就是说他是实际上他是一种自我解脱，他不敢相信，不敢承认香港的民意。另外，我个人猜测，这次百万市民大游行应该是超出了中共当局的预料，他们不会想到这个会遭到香港市民这么强烈的反抗。所以呢，这点实际上他们是没有，他们不敢直接面对香港市民，所以他们只能指责所谓的外部势力。谢谢。
好的，那么桑普律师，您怎么看中国方面到此到目前为止的相关反应呢？
中国外交部耿爽呢，他一开始就说游行人数远远低于100万，但既然这么铁齿，为什么新华社要删除这个数字呢？他只是跟我们讲啊，我们听到他这么讲，但是国内的所有14亿的人，在这个防火墙里面的人没有看到那个数字，为什么这么的怕呢？他要解释啊。第二个，他说那个80多万的市民参加了保公益、称兄弟的大联盟的那个情况，那已经证实是灌水的，就是非常多的水分在里面的。那这个地方他又怎么解释呢？80万根本是可能连8万都没有的一个事情。现在有103万，他硬称是24万人，但是我们很多的大数据跟那个所有的那些统计学的分析，即便是主干道已经超过了50万人了，更不要说那个是其他的支流跟干道，说103万人可以肯定是一个比较贴切的数字。第三个事情是他觉得是外国势力的一个影响，他有两个坚决吗？坚决支持两个兄弟，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那么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坚决支持修例啊，就很肯定了。现在根本不是林郑月娥在推动这一个修法，修法的推动是中国外交部应检的，是坚决支持嘛。所以很肯定的说，如果要这样做，美国跟香港的政策法很可能会被实质的修改，或者说取消，或者运用它来惩罚香港的这个情况。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美国香港政策法是1992年的时候订立，是赋予香港一个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前提是两个英文字叫 sufficiently autonomous， 就是你香港必须有充分的自治的前提下 才能够给你享有政治、经济、贸易政策上的地位。当美中有贸易战的时候，美国不会对香港或征收关税，是因为有美国香港政策法。否则把这个政策法拿走，就等于说美国视香港为中国的一个同等的一个部分，跟上海、跟深圳、跟广州没有分别的时候，关税就会来了。那另外一个贸易的优惠也会出现，所有香港的居民他们拥有的护照免签证的优惠，或者签证比较容易审批的地位，不单是美国、欧盟或者日本也会重新的检讨。我们申请了工作的签证、旅游的签证，甚至是各方各面移民的条件往往会收紧，所以正是为什么现在是存亡绝绪的时刻也在这个地方。那前阵子国务院的发言人奥特加斯叫 Morgan Otagus 呢，召开定期的那个新闻发布会，讲出了这一点，认同香港人的忧虑，担心通过条例会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对香港长期能够保持人权、自由、民主价值观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个事情非常的忧虑，而且美国也忧虑跟关心香港的营商环境会变差，
是
面对中国反复无常的司法制度非常的恶劣。这个地方看得出来为什么中国会这么的气，是因为说美国摆明要真的要跟他对决了。那现在中国的态度是，你要的做的话，就是所谓他说的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嘛。那这个地方他不得不打，是不是最后也会在这个地方拿香港当一个棋子，棋子来摊牌呢？这个是让香港很忧心，但是香港就是说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去守护自己的自由跟公益，这个是我的看法。
是桑普律师，您再稍后一下，我想下一个问题继续请您来谈。这个是我们的一位网友，实际上谈到的就跟您刚刚触及到的议题很有关。这位署名叫巩格的网友他说，请问嘉宾，这次香港反送中的大游行人数规模创造之最，是不是与目前中共在和美国打贸易战有关？因为现在中共体制内有人放风说，这次香港大游行是贸易战，是外部势力操纵香港的结果。那么我想请桑普律师一分钟左右时间来回答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刚刚您也提到了美国是不是有可能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刚刚我们在新闻中也说，来自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就在推文里面当中提到，如果中共这次要强行的来通过这个引渡条例的话，他认为美国必须要来重新考虑对香港的政策了。针对这两个问题，能不能请您简单的继续谈谈您的看法，桑普律师？
对于第二个问题 ，Ted Cruz 很肯定他是比较少讲香港的，比较多讲香港是 Marco Rubio 等人。但是 Ted Cruz 一直讲，证明了美国的朝野上下，不管是那个政府或立法机关，跨党派的，就算民主党的那个 McGovern 也是非常的重视这一点。所以这个地方美国真的硬起来了。那回到第一个问题，香港的确是中美博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火药库。他这个地方等于说美国也想说保住香港，但保不住的时候会不会放弃香港保住台湾，这个是我忧心的一个政策。但像中国就看准这一点啊，他就觉得说美国如果放弃香港，就趁这个机会把香港吞掉了，在这个完全取消了一国两制了。那这个地方会不会存在这个趋势，是有这个可能。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可能，如果说香港市民能够彰显出他跟香港政府跟中共政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还是可以争取到外国同道的支持。那这一点也是很多人在默默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想说不要气馁，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见分晓。我们看到究竟现在那些那个商界的议员会不会回心转意，还是硬到底一错到底，我们就是下个礼拜四就见分晓。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灯火西时的网友说，共产国际是没有家的，他们做的只有侵蚀、吞并、扩张，百年前诞生以来从来没改变过。而这位署名叫李明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大陆人强力支持香港民众的示威抗议，正义永远站在民意一边，独裁暴政必定会被送进历史的垃圾箱。还有这位署名叫知君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执政的本质是维护集权利益者，香港的民主自由是向大陆渗透桥头堡，必定影响了中共的独裁政权。中共利用霸王硬上弓手法去打压香港民意，必会更加深远， 国际社会的愤恨。另外我们再来看到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将军的网友说，游行能坚持多久？如果警察清场，你们还能坚持吗？雨伞运动不是以失败告终吗？中共绝对不会让步的。如果中共让步了，中共不怕以后香港人会用游行让中共来继续让步很多问题。而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几位网友们的看法啊。那么这位署名叫陈瑞雄的网友他说，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早已名存实亡了，这次引起巨大反弹的送中条例再度见证了北京政府对香港司法的践踏和对基本人权的漠视，美国政府应该取消港府的独立关税地位来作为反制了。那么几位网友的看法呢，刚刚我们也稍微触及到了。那么最后我想，我们节目大约剩下三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各自请两位嘉宾小明先生以及桑普律师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就是很多的媒体形容这一次针对这个反送中的大游行，这是捍卫香港的最后一次斗争，是香港的背水一战，所以无论成败都要来展现出香港市民他们的良知与勇气。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从发展到目前来看，您觉得香港人做到了吗？
毫无疑问，绝对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香港市民中的很多人，他们出来抗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成败问题，对他们来讲是这是唯一的选择，即便失败也要站出来。所以这一点香港，而且香港有百万人出来站出来，这反映的绝对不是个别人的状态，而是反映了香港市民整体的良知和勇气。最重要的是，香港市民的良知和勇气已经感染了无数的中国人，也震撼了世界。所以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那么从目前来看，现在双方都没有什么退路。对香港市民来说，这确实是生死之战；对于中共当局来说，这也成为他们的荣誉之战。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对于中共来讲，他们的荣誉恰恰是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之上的，所以中共是不可能让步的。那么对于香港市民来讲，也已经无路可走了。谢谢。
好的，桑普律师，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这么多年时间呢，我很少觉得说，哎，香港人是非常的令人自豪。但这一次，我真的真心的为我自己身为香港人而感到自豪。无论这一次成功或失败，这个是在所不惜，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展现了我们的勇气，我们展现了自己的良知。我觉得说这个事情，我们希望全球的同道、公民社会、所有跨国组织，真的要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到香港来在地的声援香港人。另外一个方面，香港人也会有罢工、罢市跟罢课会召开，甚至罢考、罢领新的身份证，甚至是罢拒绝是政府的统计等等。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地方从自己做起，能够好好的把香港这两个礼拜就不要只顾赚钱了，真的为香港的生存而努力。我相信这个德不孤必有邻，这个希望就在明天，希望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好的，谢谢两位。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也想请两位嘉宾继续停留在现场，我们来听听几位网友们对于香港他们的看法和感受啊。下面这一位署名叫易武的这位网友他说，100多万香港人上街游行反对这个逃犯条例是香港人的心声，全世界都通过各种自媒体直播看到了真实的现场，可是中国的官媒封锁消息一个字都不敢提，怕到如此地步。更可恨的是香港某网站竟然不要脸的颠倒黑白，睁着眼睛说瞎话，用寥寥无几的支持遣返者的照片说明这是香港人的心声，这是赤裸裸的无耻。而这位署名叫 Eva Lai 的网友他说，第一次第二次反送中游行示威多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很少，年轻人因为雨伞运动而变得意兴阑珊，但是六九这次游行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出来了，有的是携老扶幼出来游行，香港还是有希望的。而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Cho Choi Bong 的网友他说，有情有义无惧无畏的香港人无条件支持你们，香港人从对华侨华人的救助到八九六四对大陆学生市民和民主人士的营救，再到今天对港人权益挑战北京最邪恶的政府拒绝恶法。 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桑普律师还有小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继续带您聚焦香港民意与权力的对决，大游行能够阻止引渡法吗？也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